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啊，对，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死啊，这都是很抽象的话。你们要效法他死，效法他自杀吗？效法他的被埋葬吗？效法他被钉十字架吗？一定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效法耶稣的死？这一点可能又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可能比较容易了解的。中国文化常常讲到说，人生自古为一死为难啊，死很难从容的死，因为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对死有很大的恐惧。但其实如果我们怕死，我们不知道怎么死，我们在逐渐迈入死亡的时候，我们有害怕，其实恐怕也表示我们不知道怎么生活。你不知道怎么生，就不知道怎么死。当保罗说效法他的死的时候，其实是指着耶稣对天父的一种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就是耶稣是我们的一个榜样，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就是耶稣跟亚当夏娃是有一个完全相反的状况，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跟上帝是同等的，亚当夏娃是受造物，跟上帝是不同等的，可是，亚当夏娃要自己来做主，我们不要听上帝的话，耶稣是，凡事都听上帝的话。他不必这样，他可以自立为王的，他可以推翻天父暴政专制的统治。我姑且这样说，他可以。我们昨天有讲到三位一体，就本体来讲的话，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体；就那个位格来讲，父跟子不一样，子跟灵不一样，灵跟父也不一样。也就是耶稣可以不顺服的。这个如果你说的高贵一点呢，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体会这一点哈，就是你从中国来，也许很能体会这一点，就是起来不要做奴隶的人，我们不要被人家压制、剥削、约束，我们要顶天立地，中国人站起来了。就我们要自己站起来，不要在那个权威之下哈。各位，我再一次说，我这不再讲什么政治，我只在讲说，人有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就是我不要做人的奴隶，我不要被人家管。那么这种想法，就某个意义来讲，恐怕有它正面的地方。就中国文化，我觉得有一个很长的这个儒家的传统哈，就是三纲五常。那这种三纲五常里面，总是有一方面被另外一方面来管制的，这可能有它社会稳定的作用。不过呢，也让中国这个文化很容易，我觉得对不起，不是冒犯这个儒家哈，就是很容易培养这个顺民和专制的制度，也会培养一种我觉得很不理想的状况，就是我们反而不能够独立自主，我们不会。就是我看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像不是做人家奴隶，就要做人家的老板。就是中国人好像比较不能够我们平等互惠的来生活。就我一定要把你当老板，然后巴结你，或者你一定要被我踩在脚底下，要不然就是脚底下狗崽子，要不然就是伟大的英明领袖。就这个。不是中国文化而已，我觉得所有的文化里面，如果你没有对上帝的认识，你对上帝有那种绝对的信靠顺服化，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人和物的关系，都难有那种真正的和谐和平等。所以我不是在骂中国文化，每一个文化没有上帝的话，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如果要活得好，需要耶稣的拯救，完全是耶稣的拯救。需要耶稣的帮助，完全是耶稣帮助，也需要我们在他拯救和帮助里面，我们看这位圣子，他为我们成就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看，你说你看不到耶稣了，这一点也是各位基督徒你们很，我们每个基督徒很重要的地方。 各位，尤其是各位传道人、小组长，就是你稍微有一点带领地位的人，很重要的地方。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顺便再讲一句了。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他，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哎呦，希伯来书应该不是保罗写的，但希伯来书这段话实在很有保罗的那个口气。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我不知道丁妈死的时候，这追思礼拜有没有人用这段经文？追思礼拜常常有这一类的经文哈。不必人死的时候想到这一段话。谢牧师、江牧师来到这里引导我们的小组长、牧师、长老、执事，如果他是引导我们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神在世上有设立这些一层一层的领导人。他是传神的道给你的，他传耶稣给你的，你们要想念他们。那么这个想念他们看起来不是哎呀，在丁妈家烤肉啊，真是好吃啊，这也是了哈。但是想念的最重要的也不是想，哎呀，我想到那个老太太啊，那么心情啊，这丁妈在天上会不高兴的，她希望你想到她是一个苗条的少女哈。那么当然我们当中没有人看过了哈，那可能有哈，有牧师看过哈，以前丁妈还很年轻的时候。你要想他的是什么？你要效法他的是什么？信心，他们对上帝的依靠。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也讲一下我们有的时候在牧会会碰到的问题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尤其我们华人多半我们的家人都没有信主。我们是怎么想他们？他们死了没有信主，照正统的教育他们是在地狱里受苦的。我们怎么想他们？我们还会不会想到他们？我们在天堂想到我们没有得救的母亲或者是谁，我们会怎么样？异端的思想常就从这里出来，因为很合人性啊，普救他们都会得拯救。可是这个不是办法，因为不合真理也不合人情，不过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你想什么？想他？如果你还在想这个世界上没有得救的人，你在想他什么？可不可以想？会不会想？圣经里没有多讲这些事情，没有多讲，但是却是生活中不是太重要，却是我们会碰到的问题。生和死里面，生死永别里面，不信和信的那个永别里面，我们怎么想他们？我听到有人，这些人大概都不只是神学家，有很好的圣经基础，而且有牧会的经验，因为牧会的确让我们在应用上帝话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很多的煎熬操练。那我听过一个牧师说，我们对不信主的人，我们将来在天上会想的，天上绝对没有悲哀痛苦和挫折。那当我们想到那些不信主的亲人，尤其如果我们跟他有很大的情谊的时候，我们想他什么？这个牧者，这个神学家说，我们想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各位，上帝在人在物身上的恩典是不会消失的，永远不会消失的，永远不会造成负面的。C.S. Lewis 在他的那个童话故事里面也讲到，在那新天新地里，其实跟那个旧的世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上帝的创造在新天新地里是更新的更美好，而不是跟旧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觉得这非常合理，这都在信心里包括，因为你信靠一位上帝，这位上帝是慈爱，是永恒的。 他活的，他要到活到永远，信我的也要永远活着。我们也会，我真不知道我在天上会想什么。各位，你不想，不妨想想看你在地上想些什么。实在有些时候想东西非常不好，很多时候想得很负面，有的时候想得很下流。即使我是一个牧师了，但是，总神也会怜悯我。我喜欢想物，想景，对，山川大河啊，美丽的这个树啊、鸟啊、花，我喜欢想到好听的音乐。各位，你听我这几天讲到，你应该知道我下面在讲什么。我会忘记富士山，我不会忘记你们，很恶心啊，不过是真的。下一次你看看康牧师叫都叫不出我名字，一定叫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这都在神圣灵把这个放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不能忘记上帝，我们不能忘记比上帝差一点的，所以也忘得稍微多一点，但是因着上帝你还是不会忘记的。上帝所造的人，上帝所呼召的教会，教会是宝贵的，不要离开教会。教会是宝贵的，不要唾弃教会。教会是有极多罪恶的，所以多为教会祷告。那些罪恶你也贡献了不少，所以我们都需要求神的赦免。希伯来书作者说，那些传神道给你们的，我这两天也跟一些同工分享，有些同工在教会里服侍，如果我这个劝告是对的，而且被同工听进去，请各位很多的朋友和弟兄姐妹就可以怪罪于我，不要怪罪他们。我劝他们的一点就是，不要花太多力气在要把冬令会办得多好，不要花太多力气要把下一次的聚餐办得多好吃。也就是说，你们以后冬令会可能没那么理想了。如果他们听进去的话，以后饭食在教会里的饭食没那么精彩了。各位，从前我到，不是引导哈，从前我到东京来的时候，吃你们给我做的菜的时候，我很想念。哇，华人烧成灰都是华人，那个特点就是菜真好吃。我们中国人不能不记得这个吃很重要。但我昨天很强烈的提醒弟兄姐妹，人到主这里来是得到主。我没有说吃，不要吃，不要吃，大家也不能那么清教徒了。我们不必这样。这是我们很容易用一个善意的事情，让，记得我之前一再讲的，用次好的代替最好的。到人家以后要来聚会，就是哇，吃的真好，然后就到最后就是，尤其是每个月的第几个礼拜，那个谁谁谁烧的最好，那一定要来。各位，这是很好的事，感谢主。他们，你们真是很有爱心，但是他们想念的是从前替我们烧牛肉面的，要想念他的牛肉面。各位，如果是这样就不会想念了。另外一个人烧的牛肉面更好，你就去那边去了。我是提醒，我是建议，我们能给人最好的不是牛肉面，能给人最好的是耶稣。在给人耶稣的时候有一点佐料，比如说牛肉面也可以，但是不要喧宾夺主了。各位，我知道你在查经的时候，小组团契聚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那都是无聊的部分，让你兴奋香汗淋漓高兴快乐，就是去买面买牛肉，然后在厨房切切弄弄烧烧拿出来，然后每个人说啊香啊真好吃哦，哪里哪里啊，好高兴。然后我们辛辛苦苦带查经，一个个打瞌睡，很无聊，所以我们就容易把重点放在这些可以叫大家快乐的事上。为什么不做呢？这不是坏事。可是我们生活里面，不管是对人的服侍，或者是你自己的追求，
各位都要把上帝当作最重要，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之前讲的，我再一次说，我希望你，我给你的印象啊，的确也是这样。我不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我喜欢吃，喜欢喝，喜欢玩，我喜欢这些。但是我深深觉得，我越能健康的喜欢享受这些，是越因为单单的仰望主，甚至把这些都舍弃来仰望主。不吃就不吃嘛，但是我们需要主，所以求主让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这里效法他们的信心，效法他们信心，这是很棒。我们华人的摩槛，效法他的孝顺，效法他的谈吐，效法他啊，各位小姐们，你们年轻的时候会这样吧？效法某个模特儿走路的姿态。对，我知道很多女生在那里头上顶个梳走来走去，就是效法人家走的那个样子啊，这也不是坏事啊，不要以为我觉得这些都是很低级的哈，人这不是坏事。我们需要效法他们的信心。我自己想要丁妈也是一样，我相信很多人都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很想念她，她很多点点滴滴你都很想念她。但是如果我们诚实的说哈，各位，我是非常爱丁妈妈的，我们年龄应该讲这话没有危险哈。我们很诚实说，她是有很多缺点的人，跟你我一样。宝贵的就是她跟你我一样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她对神有信心啊。一白遮三丑，一信遮万丑，你要有信心。然后我也希望你能看到这一点，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个我觉得世俗人都会说，可世俗人不会有个正确的答案。你看他们的结局，各位，你看丁妈结局不是她的追思礼拜很隆重，那不是人的结局。追思礼拜跟我们的结局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她的结局不是像赵子一样，哎呀，他的结局凄惨，权力斗争失败了。你看他结局不是啊，林副主席啊，折戟沉沙于外蒙古了。那不是结局，各位，结局从来不是你的晚年和你的死，结局也不是将来在天上他的座位多好多荣耀。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在希伯来书的读者里面，没有一个人看得到，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看得到丁妈现在在天上是怎么样。各位，结局很奇妙，是在人生中就看得到的。你可以看到一个人效法，一个人有信心传扬神的道。包括各位，我不是说你从今以后就不要做牛肉面，不要包饺子，不要把它做得好吃一点，以后下一次您的各位热心的人又开始要好好的大显身手的时候，一想到康牧师讲，哎，算了吧，好吧，好吧，就好了，就去查经，然后人数越来越少，都是康牧师害的，这个你归咎为我没有问题。我们看他为人的结局，包括我们在冬令会、夏令会，包括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我们看到那都是结局，那都是没有完结的结局。就是你看到神在他的身上的恩典是怎么样继续的传下去。下面一句是希伯来书可能最有名的一句话，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我们想到人，我们想到人的一生，我们不管是想到他牛肉面，或者想到他的一切的美好、丑陋、感动等等，如果他是在主里面的，我们想到他信心，信心是对上帝的信靠，对耶稣的信靠。所以他用一句很震撼的话来形容留心想别人结局，就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钻石上面的一个面或几个面，每一面都发出那个灿烂主的光辉。各位，你我都是一样，不要自卑。但是之所以能发出，是因为有一个绝对美善的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感谢主，这样的传道人 我也勉励自己，我也勉励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小的传道人。
他们不一定顺从我们，我们的引导也不一定对，这十七节。
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各位，求主帮助你这个教会和任何一个教会，我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是为羊群的灵魂时刻警醒，
不是为我们烧的牛肉面时刻警醒。我再一次说，聚餐是很好的事，但是当你慢慢把这个心思意念都放在这上面的时候，就很可惜了。
我们最后要交账，
让你们的牧师，让你们的小组长交账是很快乐的。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都会很快乐，他们都应该很快乐，因为即使我们是失职的传道人，因着主的恩典，仍然有他美好的祝福。我们可以说，耶稣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他快乐不快乐？
你应该知道他是很快乐的。基督徒是喜乐的，是平安的，这个世界夺不走的。不管有多少罪恶，不管教会有多少艰难，不管你家庭有多少艰难，这我都知道。
耶稣在他快要死的时候，哎呦，这死真是伟大哦。
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
他做完了，他没有遗憾，他快要死了，但是他知道他做完了。孔夫子死前也要叹一口气，我们基督徒，我希望你在活的时候多依靠主，以至于你在越来越接近死亡的时候，你越来越能够很安心地说，你托给我的事我真的成全了。我们当然都没有成全，我们害了多少羊群迷失，我们害多少羊群变成狼，或我们自己也变成狼，或我们自己变成懦弱的羊，或者我们不是牧羊人，或者有我们有很多的失败，但是教会不会失败的，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
我们在教会里面，神托付给我们的事，
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
好，耶稣基督所成全的这伟大的事情，我们今天要用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罗马书第六章来了解。
罗马书第六章就是腓立比书那里讲说效法他的死，我们说效法他的死就是一种对上帝的顺从，对上帝的相信，相信到死，相信到完全看自己像死人一样。
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的生活，或者说基督徒因信称义跟神相合以后的生活，或者说
我们受洗以后的生活。我们这里有人刚刚受洗，有人受洗多年了，我们今天可以这样看一下，从受洗效法基督的死来讲。
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
那个第一节是保罗在前面第二章也讲过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在问基督教的一个问题，很多基督徒不认识真神的话也是会问的问题。因信称义，神赦免罪人，恩待罪人，饶恕罪人，我们一无所夸，我们两手空空，这样的思想会不会叫我们不上进？甚至这样的思想会不会叫我们继续的多多犯罪呢？
有可能是这样，但这是对这个教义错误的理解，也就是可能你不是基督徒你才会这样想。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不会在最终生活叫恩典显多。
这我们也简单举个例子吧，什么叫做最终生活叫恩典显多？各位，我们在日本大概没有哈，我们以前在台湾，现在也没有了，但是还有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在台湾有这个，我的小的时候有那个医药的广告，这实在是不好了。那广告就是某个病人鸣谢某个医生，说我有什么病被他医好了， 就这种是广告嘛，这是医生不应该这种请个病人来替他做广告。但我是要让各位了解，这个在报上登一个广告说谢谢某某医生，我有什么痼疾啊，什么长期不好啊，走遍各医院都医不好，就是到他这里他把我医好了，特此鸣谢啊，这有这样的广告。好，这样广告的真实道德那天我们不去谈它，我们就讲这样的广告，你要鸣谢一个医生做广告，让人家知道这医生很好，那你写的广告词是应该什么呢？你应该写说啊，病人得的这个肺腺癌三期末期，走遍各个医院哈，当然不要讲出名字，免得那些医院告你。就是走遍各个医院都束手无策，越来越恶化。但是到了这位某某医生这里啊，妙手回春，现完全健康啊，附上这个健康检查的影印本给大家看啊，等等等等，特此鸣谢啊，就让大家知道他是很能够医人的。各位，那个广告很贵的。你不会看到一个广告，哦，特此鸣谢某某大医生，这位医生呢，上个礼拜我感冒，他把我医好了，哇，感谢不尽。各位，你花那么多钱颠一个广告，他把感冒医好了，这没什么了不起嘛。于是有人就有一种想法，我们要显出上帝恩典的奇妙吗？让我们就多多的犯罪，我们最好是得了癌症，得了什么，上帝把我们医好，那才稀奇嘛。那所以我们越犯罪，越显出上帝的恩典的浩大，那才稀奇嘛。各位，这种心理就真的是广告心理，也就是不是真实的。如果上帝给我们恩典是浩大的，而且各位注意这一点，如果上帝给我们赦免罪恶的恩典是浩大的，如果我们做了所有不管什么样的大恶事，只要认罪悔改，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不管是什么样的罪，包括亵渎上帝的罪，不认上帝的罪，通通得到赦免。你只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主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这是真实的。但是这不是完全的，你要把它了解的完全。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恶，而且上帝也在赦免拯救我们的时候，救我们脱离那个喜欢犯罪的本性。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公喜欢外面拈花惹草，对不起，这几天都在讲这些事哈，不是说你们这儿很多这种例子，只是骗全世界男人都有这种毛病，所以就这样讲哈。你这个老公呢，实在是够坏的，就是常常犯这个不忠实的错。当他回家的时候，哎呀，但是他太太实在好极了，他每次回家认错，他太太说啊，我原谅你，然后我还是海枯石烂啊。我永远不会停止爱你，然后这个老婆当然就天天找精卫鸟去填海了哈，就你们也听懂了，海枯石烂，她希望海枯石烂，她可以不爱她老公了。各位，如果一个老公一天到晚犯错，每次回来向老婆认错，老婆都说我原谅你，真的原谅。不记仇不记恨，也没有带着眼泪，也没有带着任何的苦毒，就真的原谅了，这不错。但是你有常识也应该知道，这 something is wrong， 有个很大的错误啊。错在哪里？这个太太很伟大，一直在饶恕先生，但错在哪里？错在这个老公怎么天天还在犯这个错误呢？理想的状况不是不断的赦罪，理想的状况是犯罪被饶恕的那一方可以不要再犯罪，对不对？你希望那个老公不要再这么花花心了，或者说把他所有的花花心就用在专心的用在他老婆身上。哦，各位，这是我们需要迫切祷告的，就是男人需要爱他的妻子。哦，这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保罗圣经其实也都在谈这问题，很多比较敏感的基督徒也在想这问题。如果我就是天天犯罪，然后天天求神赦免， 这实在不太好，就算是真的认罪悔改，也真的被主赦免，我希望少犯点罪可不可以啊？我希望慢慢停止犯罪可不可以？我相信每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心。如果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断不会说，哎呀，我有一个美好的救恩可以继续去犯罪，不但继续去犯罪我会得到赦免，而这种继续犯罪可以衬托出上帝的伟大，他是多么的大方，就如同我不断地在外面拈花惹草，衬托出我老婆的伟大，我愿意衬托我老婆的伟大，所以不断地拈花惹草。你说这种荒唐的人，对不对？他如果真的觉得他老婆伟大，他说真的觉得他老婆可爱，他绝对不会想要来犯罪衬托他老婆的伟大。如果基督徒只要认识了基督，认识了主的爱，认识自己罪恶的可怕，他就会因为两个原因不想犯罪，一个犯罪是很痛苦的。各位，我们都有罪恶，我们到现在都有罪恶，我们男人都好色，但是你信主以后，有新生命以后，你的好色跟以前的好色有一点不一样。以前好色成功了觉得很快乐，现在好色成功了很痛苦。但这是大概的讲哈，也就是我们不是不会犯罪，但是我们罪恶，我们重生得救，我们对那个罪恶是更痛恨而不是更喜欢。当然如果你继续不断犯，你那个良心慢慢死掉，也可能就离开失去你的救恩了。行善也是一样，我们以前行善觉得自己很得意，现在越行善越觉得，哎呦，这真是主的恩典啊。以前你成绩越好，在公司表现得越好，你越没有办法禁止自己的骄傲，因为这的确是我做的。就跟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城墙上看到自巴比伦的伟大，哎呦，这不是我所造的，要荣耀我吗？每一个成功而且是勤快努力成功的人，他一定会想这是我做的，因为实际上是。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就会看得到，不管他在重生得救前重生得救后，他所做的美善的事是主借着他这个器皿来做的。看到这一点，耶稣的美好，耶稣的一切，就是让我们看到他为我们成就一切。而且他在为我们成就一切的时候，他是神为我们成就一切，他是人，他在顺服上帝来成就这一切，他是神和人的一个结合的一位。那么我们今天信主了，重生得救了，我们是可以在最终，而且很下流的说，我越多犯罪越显出上帝的宽大慈爱。没有，这不是保罗说断乎不可。然后他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这都跟我们刚刚看到腓立比说效法基督的死有关系啊。我们效法基督的死，不是说跟他一起钉十字架那种形式上的效法基督的死，不是我们天天要找个犹大来卖我们。效法他的死不是这外面的形状，不是在外面的样子，而是说我们认识耶稣的死是什么。耶稣的死在罗马书里面还有在很多地方一个很奇妙转变，把死从负面变成正面。耶稣的死把负面，死是负面的东西，变成正面，因为耶稣的死带来生命，带来拯救。我们这些人呢，是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什么叫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各位，这些话都不好懂，这些话错误的一个理解，而不少的基督徒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就是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不会犯罪了，我们罪性已经死掉了。而且这是现代当代新约学者普遍的见解，他们普遍见解人得到拯救以后不会再犯罪了。不管他们怎么解释，不管他们学问多大，这是现在新约学者主流的解释，就是人重生得救以后就不会再犯罪了。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讲到的，我真是苦啊！他们说这是得救前的事情，得救后不会了。我觉得这些都是错误的理解。这错误的理解，即使他们看起来很严谨的解经，都表示一个他们受时代风尚的影响，又有那种人自我狂妄的想法。我们可以不要，我们在这世上 虽然你可以谦卑的想靠着主我们可以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各位，在圣经里面传统的信仰里面，即使重生得救了，我们靠着主了，人这一生不可能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我们每天都还是要需要说免我的债，每天都要需要向神认罪悔改。这个在罪上死了的人，重要的是说要表达的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我们以法律上的意义来讲，我们这个法人的确也已经死掉了，所以神的处罚不会再在我们身上了。那我们这个在法律身份上地位上已经死的人，已经因为犯罪而死，而耶稣为我们死的这样人，我们不可以在罪中仍然活着。这个哈，我没有去研究哈，就第二节岂可人在，我想是正确的翻译，不是岂能人在，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罪恶中生活，但我们不可以在罪恶中生活，我们还是有那个犯罪的能力，但是我们不可以做这件事。怎么办来不可以？今天这一堂最后这一堂哈，当然我希望我每堂都是尽力的来讲，每堂都很重要。这一堂呢对我来讲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很困惑，而且很希望找到答案的，那个问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困惑，很大的痛苦，就是主，我想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各位，我没有说我多了不起啊，我为这个问题真的想死啊。从小认识上帝以后，我很喜乐，但我就有那个痛苦，我为什么这么邪恶？为什么这么下流？对了，你当然都应该知道，外表上我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少年人，没什么特别好，也没什么特别坏，就是普通的。我是一个普通的罪人。但是当你真的是重生得救以后，你会越来越觉得，哎呦，我怎么这么不好？我就想过一个圣洁、善良的生活。那么在这种很大的挣扎和痛苦里面，我想的办法，我所听到的，包括我看尼托生的书里面讲到说，哎呀，你根本不必操心，你已经死掉了。刚看很高兴，哦，我已经死掉了，没问题了，我不会犯罪了。没有，再过几秒钟就发现，又活了。所以那种尼托生那种神秘主义的那种解经哈，那是错误的。我们没有死掉，我们绝没有死掉。我们的救人与主同钉十字架，那是一种励志，那是一种在信仰上的相信，那是一种在信仰中法律的地位，在我们还有肉身的时候没有的，我们需要继续的求主恩待。另外一个，我怎么过一个圣洁生活呢？各位，你们大家都知道，圣灵充满啊，被人家按手说出方言就可以过一个圣洁生活。我不知道被多少人按过，从来没有就过圣洁的生活了。我也必须这样说，灵恩派弟兄姐妹有非常多的优点，他们在读经、祷告、传福音、侍奉很多地方都比我们好太多了，但他们有个基本的，我觉得基本上有个很严重的偏差，不足以叫他们成为异端，你仍然可以在这些教会聚会没有问题，但是他们对于这个上帝在我们人间的这个带领，我们人完全靠着上帝恩典，但是没有办法摆脱，或者说上帝的带领，我们在人间就不会有那个摆脱，完全可以无罪的生活。我觉得这个灵恩派需要学习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就我们仍然需要，就因信称义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仍然是总是很重要，我们需要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凭着我们的成就，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行为好，但是我们行为再好也不足以叫我们在神面前夸口，因为总是不够完全的。我们在罪上死，意思是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在罪上死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有一个立志，有个心志，要对于犯罪像死人一样不想去犯这个罪。当然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可是各位，你不要因此就不立志。 我大概有好多年不立志了。我们小时候都在立志，各位，我相信海峡两岸的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新年的时候立志啊，要怎样怎样，要读经，要祷告，要怎么怎么怎么。后来懒得立了，因为胡说八道，写的交给老师看一看。但是我现在再想想圣经里面，圣经并没有叫我们不立志。保罗说，我立志不在基督被传过的地方传道。我们不是不立志，立志就是谁不能志，心想往之。我虽然不能这么好，起码我现在不能这么好，但是我对那个向往，我羡慕，甚至我希望我努力去，好的坏的都可以。我立志要抢英格兰银行的钻石，你们看这个电影过没有？我喜欢看的，英国在60年代还70年代有那个抢银行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电影哈，那个真实的事情也有。有人立志，有在河边的流氓看到这个秦始皇在那出巡，哦，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我立志要做皇帝。这是野心，但是你会立志。我立志要在30岁以上以前发财啊，有人也做得到。多数立这些志都立志为善为恶，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我们不是不立志。如果我们世界上的人会因为某些的理想、某些的事情而去追寻，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如此。我们希望基督的良善吸引我们，使我们想要像他。我们彼此代祷，我希望你心里越来越有一种强烈的羡慕像耶稣。各位，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很强烈的，姐妹们，对不起，我再一次冒犯你们，很多姐妹强烈的希望像那个模特儿，强烈的希望你像那个女人，很多弟兄强烈的希望你像比尔盖茨或者 Facebook 的什么人啊。各位，这也没有什么坏啊，你强烈的希望像一个人，像一个某一种境界的人，这只有圣灵能帮助你，这只有主能帮助你，让你强烈的羡慕像耶稣一样美好。这甚至是重生得救的延伸。重生得救就是我们厌恶我们自己过去的生活，而我们被上帝吸引。而我刚才讲的羡慕、学习、效法、愿意像耶稣，就是他实在太棒了。这一点，尤其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你们都知道，以前中国大陆这种教育方式，这种德智的教育方式，都是塑造一个英雄嘛，你要像雷锋一样，你要像谁一样，像谁一样，有的时候塑造大家都真的很羡慕，想要像这样。现在听说中国就变成没有这种理想了，每个人想都是想发财，不管合理合法不合理合法，钱越多越好。好，我要表达的是这样，如果你强烈的想要做那一件事情，想要成为那种人，我愿圣灵帮助你。各位，尤其是基督徒，如果基督徒没有，那真的常常是假基督徒。我们羡慕像耶稣那个样子。不信主人认为这狗屁，耶稣有什么了不起？耶稣有什么？耶稣比我差多了。那幼稚人像 Beatles， 耶稣没有我们有名。而幼稚人会讲这样，我们要学习像耶稣，效法耶稣。这个从什么时候我们的经验开始呢？从你受洗。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受洗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在浸信会里面一定会说是受浸，圣灵的洗一定说成圣灵的浸，圣经上的洗都翻成浸。这个你们也会听到很多的圣经的学者或者是半吊子的学者说，哦，这原文就是浸字，所以应该是浸，应该浸在水里。照我们现在所知哈，我希望我不是半吊子哈，就是洗礼，或者我们先用水礼好了。水礼这个仪式在耶稣那个时候，耶稣之前犹太人的规矩还有初代教会的，实在没有那么清楚的说完全浸在水里，没有。 有些浸信会说从水里上来，各位，你到海边玩水也可以从水里上来，其实水只到膝盖，所以说从水里上来一定是全身浸在水里，这个不准确。不管准不准确，这个不太重要。受洗的重点不在水多水少，对不起，如果你是浸信会，我冒犯你了，在你们教会应该也都浸在水里的，各位，这不是最重要的。浸在水里可能是通的，但是这个字翻洗一点也都没有翻错。为什么翻洗没有翻错？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可能翻洗比翻浸还要更恰当。因为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水的时候，包括旧约、新约，包括希伯来书，在讲到用水，常常就讲到水来洁净这些器皿。不太能够，你通常想到水的时候，除了滋润，除了浇灌以外，水总有一个工作是洁净的工作。我觉得圣经是在用这个事来象征耶稣，包括洗礼给我们一种的洁净。那么如果你只讲到说水是叫我们浸在里面的，那没什么意义嘛。水叫我们浸在里面干嘛呢？泡汤吗？那以后洗礼浸礼不如翻汤礼。那个施洗约翰在出来的时候，浸信会也把他翻施浸约翰。你记得施洗约翰在人家都来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就是你要有个新的生命，要有好的生命，也就是好像那个重点不在什么水多水少，仪式是什么，这样养这样养什么几次奉圣父圣子圣灵，我们都喜欢在这些枝节上面做文章。重点是一个洗礼应该表示一件事，你出来了以后，你洗完了以后，或者浸完了以后，你会结出果子来，也就是说你有一种新的生命。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你经过了水以后，用最简单的讲，各位，你洗澡完了以后是什么嘛？就比较干净嘛。所以经过洗礼你就应该干净了。施洗约翰在讲洗礼以后，警告他们，责备他们以后，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意思也可以这样，完全这样了解，而且这样了解恐怕最恰当，我用水来洗你们。但后来有一个要用火来洗你们，各位，我们也很少想到火会洗人，但是如果你看圣经你就懂，在火或者圣灵来洗我们的时候，是表示一种更深更彻底的洁净。要把锈啊，旧约里面有讲，要把锈啊这些东西除掉，水除不掉，用火烧就烧得掉。水和火都是象征性的，象征主的恩典、圣灵的工作、主的宝血，让我们因着信了他，然后信他的一个结果，借着这个礼仪表达出来，就你是一个干净的人了。这个干净的人不是说你肉体上干净了，这个干净是你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彼得前书第三章讲到洗礼，他用挪亚的方舟，他用挪亚的方舟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基督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里同样你可以用干净两个字来了解，不是你身体洗干净了，而是你的良心干净了，因为耶稣的复活。好，每一次我希望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刚刚讲的可能复杂，你可以简单讲，就是我们就用水很简单讲。每一次你接受水礼，不管是点水礼或浸礼，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然都是靠着主的恩典，这最重要。另外一个就是洗礼是表达你干净了，你干净了，不是你肉体干净了，甚至不是你良心干净了。记得我们刚刚看的经文吗？是你良心无愧了，无亏了，因为耶稣替你死了，耶稣洁净你了。所以因为他的死让你干净，让你洁净，我们通常就讲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其实血是不能洗我们的，那象征他的死和他的复活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如果你是从净池里出来的时候，你一举一动要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一样。这应该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效法基督的死，效法基督对上帝的顺从，那个顺从里面所产生的美好的工作。当耶稣受洗的时候，我刚刚讲的，如果你们听得懂，其实我讲的非常简单，就是水简单就是把它洗干净嘛。你要一个东西精水，衣服也好，盘碗也好，或者是任何东西精水，就是除了滋润，除了味，除了让它那个滋润或者是浇灌以外，那重要的就是让它干净。所以洗礼是让你干净的，不是让你肉体干净，甚至不是让你良心干净，而是让你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知道你的亏欠都被满足了。那么你借着洗礼，借着耶稣的死，洗礼怎么又跟死有关系，跟耶稣的死有关系呢？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非常欢喜快乐的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是很高兴，因为救主为我们降生了，因为天使都欢喜快乐的报佳音。但是耶稣的降生，从一个角度来讲，是耶稣受羞辱和受苦难的开始。羞辱，他是上帝，宇宙万物都充斥不了他，他必须关在女人的子宫里面十个月。各位，我们当中被关在一个地方十个月，你受不了。我们当中这些有才气的人，十个月找不到工作，受不了。我们当中没有被人看得起，哎呀，常见归来兮，哎呀，这个地方没人看到我这个英才。耶稣被关在女人的肚子里十个月，然后耶稣被关在木匠的家里30年。各位，30年嘞，诸葛亮30年在那里不知道写了多少隆中对，不知道多少，哎呀，或姜子牙不知道钓了多少鱼了，就等那个民主来把他找出来啊。耶稣30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好的时光要早早的服侍主，请你学习一件事，耶稣学习效法主的死，神没有叫他出来他就不出来。有多少人需要去医治，有多少地方应该可以去传福音，神的时候没有来他就没有出来。有人说因为利未人出来服侍是30岁，所以耶稣30岁出来，我们完全不懂。照我们对聪明的人，耶稣一定聪明，耶稣应该可能12岁的时候就可以在圣殿做神童了，就可以开始神童老师讲道，冬令会讲员了。天主教有一些传说就是哇，他在更小的时候就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这些圣经正典都没有记载。我觉得在耶稣的道成肉身到他30岁受洗以前，都表示一件事情，他要忍耐，他要忍耐，他要顺服上帝的带领，他跟上帝是平等的。上帝叫他不要出来，不要工作，你有1万个理由就不出来。30年，从10岁开始，从15岁开始，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就在做桌子啊、椅子啊、钉钉钉钉这些桌子椅子啊，修修人家送来的家具啊。哎，各位，哎呀，老夫真是郁郁不得志啊，笼中鸟，我好比笼中鸟啊，没有发挥啊，我的英才没有被看到啊。耶稣道成肉身是一种死，是一种顺服，是一种对上帝的信靠，处处都跟亚当夏娃，跟我们这些罪人相反，我们处处都想自给自足。我并不知道，如同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出来的，我并不知道上帝是用什么方式跟耶稣说，我儿，你可以出去了。我并不知道
神学里面很重要，我们昨天谈了一个很头痛的最基本的三位一体。神学里面第二个很重要，最重要就是耶稣是神人二性。你不要把耶稣当作一个仙人，当作一个道士，当作一个法力无边的一个怪人。耶稣是完全的神，不是仙人，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不是一个法力很高的，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但另外一方面，他是完全的人，完全人跟你我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跟你我一样。在中国大陆，很多家庭教会有这样的异端，因为对跟那个初代教会一样，就是很多人有一种对耶稣的错误的敬虔，不敢想耶稣跟我们人一样，凡夫俗子这样有身体，所以就有各种不同异端出来啊！耶稣没有那个身体，耶稣的身体跟我们不一样，耶稣身体不是受造的，耶稣身体不是玛利亚从母腹中子宫里面产生的，耶稣身体是一个什么从天上下来的，这是中国大陆有，教会历史上也有。可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正统教会告诉我们，他跟我们有一样的身体，一样的人性，除了没有罪以外。所以从他的人性来讲，耶稣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从他人性来讲，他真的肚子饿了；从他人性来讲，他真的很多事不知道，跟你我一模一样。我看过一个很敬虔的牧师，他为了让人了解，他说耶稣可能也有狐臭，耶稣可能也有口臭，耶稣青春期的时候也可能长青春痘，跟你我一样。耶稣有不懂的事情，我不知道上帝是怎么讲。你如果讲他的神性的话，他根本没有任何这些问题，但是以他的人性，他是有人性的。有一天神对他说，我儿，你可以出来了。各位，摩拳沙叉掌，太子要出山了。李世民哈，好像也有这个电视嘛哈。李世民要宝剑出鞘，然后要怎么做事？你知道耶稣出来他做什么？他走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你知道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了从道成肉身开始到十字架死为高峰的一个耶稣的特点，就是羞辱自己。卑微羞辱，他有神性，他羞辱自己。因为当他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的时候，他是对整个世界、对天使、对上帝，也对施洗约翰说：“我有罪，请你来替我施洗。”记得我刚刚讲施洗最简单吗？你是脏死了，需要洗一洗。我有罪，需要悔改。以至于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施洗的时候，他静止。各位，我们当中如果有慕道友，你是很谦卑的，你听到受了感动，你要悔改信耶稣，然后也上了课了，然后你到江牧师那里，有一天你说你要受洗了啊，我们在教会里受洗或受浸了，然后当大家看到你走过去，你们教会我不知道是受洗还是点水还是浸哈，反正就是要受洗。江牧师要给你施洗，你过去的时候，我们再假定你是原来偷渡来东京的，然后你以前在东京做了很多坏事，当然现在还在做了，不过就真的悔改了哈。悔改了以后，然后你也上了课了，然后你要受洗。在众目睽睽之下，你要来受洗的时候，你走过来要受洗的时候，江牧师跟你讲，请你来为我江牧师施洗。有这种神经病吗？江牧师说，我不能替你施洗，请你来替我洗礼。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了，他就知道这是神的羔羊，这是基督。来施洗的人表示我是一个罪人，需要悔改，承受上帝的恩典。你叫耶稣做这个干嘛？耶稣为什么他蒙召第一件事就是去受洗？所以施洗约翰比你我都更懂，施洗约翰拒绝了。我是罪人，我应该被你洗，怎么你到我这里来受洗？耶稣说， 我们你且许我，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理由非常简单，我必须成为罪人的代替和代表。罪人的代替和代表就是罪人，罪人就需要受洗，需要悔改。这第一个意义，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意义，我天父的旨意是要我成为罪人的代替和代表而死，所以天父要我受洗我就受洗。就是一个，这两个意义是相通的，一个是针对人，一个是针对上帝，一个是针对我对上帝要顺服，不管多不合理，我根本没有罪，我根本不必死在十字架上。各位，让全世界都死光吧，上帝没有义务要救我们，上帝不需要救我们，如同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没有救拔那些堕落的天使。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而不救天使，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上帝绝不需要救我们，我们可以通通被毁灭掉，上帝可以再造一个新的人类，不需要我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救了，他叫他儿子来死，他叫他儿子受屈辱，他叫他儿子走到可怜兮兮的，走到一个很凶的施洗约翰面前。如果你要我讲的再生动一点，耶稣一定没有讲这个话，但耶稣这个动作有一点像天主教徒到神父那里去告解一样。天主教徒你们看过吗？那个拉起一个小窗子，然后在那里讲话，很秘密的。你知道天主教对那个事是看得很神圣的，他对神父告解的时候是把那个神父当耶稣当上帝。一般来讲，我不知道拉丁文，我不知道其他语言，我不知道日文，但一般来讲，当一个天主教徒到神父那里告解的时候，都应该说一句话，第一句话， Father forgive me for I have sinned。父啊，神父啊，饶恕我，我犯罪了。当耶稣去受洗的时候，等于在说这句话。所以约翰受不了。解释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效法基督的死，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道成肉身，我们不是道，我们的肉身也进不了子宫了。尼哥底母问过这个问题，效法基督的死是效法他对上帝的顺服，效法他对上帝的顺服，当然是因着他的爱有这样的顺服。你知道，难怪当耶稣这一生都顺服上帝，一生都是一个乖儿子的时候，当他一生都听上帝的话，道成肉身的时候，天使，上帝界的天使说，上帝的喜悦，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或者耶稣受浸的时候，耶稣愿意受羞辱，耶稣愿意代表代替所有的罪人来承受他不应该承受的这个羞辱艰难的时候，也就是他在受洗的时候，其实就等于他要上十字架。因为他后来问门徒，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洗，当他愿意受洗的时候，就表示他是罪人，就表示他要为罪人而死，那个受洗就是很羞辱的。各位，所有受洗的人，你要记得这一点，效法基督的死。当你受洗的时候，就表示你在认罪，你在愿意听上帝的话，你在愿意靠上帝的恩典被洗干净，起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是受洗。我们感谢主，基督徒是喜悦的。圣经里面包括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耶稣的受洗是耶稣生平中圣经有记载少数的，应该两三次，上帝对他直接说话。一次是这一次，还有一次登山变相，还有一次应该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他向上帝祷告， 父啊，求你荣耀子。父说，我已经荣耀，还要再荣耀。别人听了，不是十三章前面一点，别人听了以为是打雷。这里在表达一件事，当耶稣从水中出来的时候，天为他开了，很动人的。圣经里有很多天开，不多了，有几处新约旧约开，这里天为他开了，让我们想到一首诗，逢门今始为君开，天为耶稣开了。那个开是要让世人听到上帝讲一句话，要门打开，大家听到上帝讲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每一次对上帝的谦卑顺服，都让你被上帝再提高。每一次耶稣的降卑，降到最卑是使徒信经里讲的，降在阴间里。我们不去讲那句话合不合圣经，我们起码讲降到最卑是他真的死掉了。他这一生就是一直在降，女人的腹中，这还算是个 baby， 去受洗，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上帝喜悦他。效法基督的死，效法基督对上帝的顺服，效法接受基督跟我们的对我们带领。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每一次的受洗是代表上帝的恩典临到你，是代表你的一个宣告，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受洗一方面是葬礼和出生礼，受洗一方面也是婚礼，很复杂、哦、很丰富。每一个洗礼的人，那表示你死掉了；每一个洗礼人表示你出生了；每一个洗礼人表示你被洁净了，不是水洁净你，是上帝的恩典借着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和你的信心接近你。每一个洗礼也是婚礼，你在跟所有人讲，我跟耶稣结婚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我也不再为自己活了，我为我的新郎而活。这我们昨天讲过了，叫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每一件事，每一秒钟，每一个时刻。当然我们常常回到罪恶的世界里，常常如此，但是我们希望有个心智，我们希望有个信心，我们希望这心智靠着上帝操练我们，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哎，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结婚了，哦，难怪这么高兴，或者难怪这么痛苦的样子。哎，你怎么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去泡了汤了，特别舒服，干净得很。我们每个基督徒每天都应该跟以前不一样，不一定人家看得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圣经有很多的描述。一个描述的方式是，我们像一棵植物，按着时候结果子，那就不能加工，不能太快。灵恩派弟兄姐妹常常求快，求快很好，但是通常神是逐渐来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新生命、新样式又要很明显，披上基督。基督怎么穿上去？那意思就是说，让人看出你身上的耶稣，让人看得到。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就是我们昨天有讲的 Union with Christ， 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跟他联合，以至于我们是真的死了，我们也真的受到处罚了，地狱的火也真的无穷无尽的烧我们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又没有，因为耶稣代替我们，他代替我们，使我们不受这些处罚，他代表我们，使我们在其中有份。因此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因为跟基督的联合，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被上帝的道感动，这位主是这么爱我， 而且他的洁净是真实的，我真的圣洁了，我真的重生了，我真的爱主了，我真的认识这位上帝了，我真的生活有目标了。这个真的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圣灵在里面的确据。我知道我们很多人从信耶稣开始到受洗到在教会里面，这种确据都不大有。我也知道我们很多人在相信主受洗甚至做牧师以后，甚至进神院以后，通常是受洗以后这种对神，神来改变我，神来洁净我，就开始慢慢淡下去。有些人是这样，淡到后来，哎呦，各位，这种淡到后来就变成魔鬼了。真的，你不要以为离开上帝是一件小事，慢慢淡下去是一件小事。你开始过度的关心烧牛肉面，过于关心神的时候，就开始长脚了。我不是在吓你，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但是你需要常常的被提醒。让我们在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让我们在顺服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以至于顺服以后的美好的生命上也跟他联合。这个联合，我刚刚说洗礼就是结婚， Union with Christ， 原谅我再用信的字眼，这是跟上帝的信的结合。你在他里面，他在你里面，而且这种结合是会有属灵的子孙、圣灵的果子产生的。我不知道保罗在写这个是写这个联合这个字眼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这一点？因为联合这个字眼在很多地方，包括保罗在以弗所书用的时候，是用在夫妻之间的关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要跟主亲密啊。对不起，请你一定要把那个信的那个观念一方面完全去掉，因为这没有的，神是灵，没有的。但一方面你要完全的记得，因为神要我们，神让我们明白只能用这个凡夫俗子最能明白的一种结合来了解，而我们跟主的结合比那还要深刻的多，因为这是在灵里面的。最起码在法律的地位上，你知道你跟基督，基督代替了你，基督代表了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罪人和他同，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哈，这个也罗马书真的很不好懂。其实保罗是尽可能用最简单的话叫我们来了解，而这些最简单的话常常真是好难懂啊。罪身灭绝的意思就是我们这取死的身体失效了，我们受洗，我们相信与主的联合，使我们好像与主在十字架上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好像我们在洗礼的时候敬礼的时候，那个旧人已经死在那个池子里面，出来是一个新造的人。这都是一个好像，我们有信心，我们希望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罪我们不再做主的奴仆了。有很多的方式来形容，有的形容方式是经过洪水，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彼得前书讲的，我们受洗好像经过洪水一样，从洪水里出来就是新生。有的人有的地方讲法好像从红海里上来，那个埃及人就死了，我们这些人就得到一个新生了。总之，让我们的生活，你看重这个洗礼，洗礼让你跟耶稣结婚，洗礼让你洁净，洗礼让你象征性的一个记号，也是一个保证，使你成为跟基督在一起，跟其他基督在一起的人。洗礼让你知道基督为你死了，你的旧人也跟他同钉十字架了。洗礼让你也知道你跟他一起复活。你知道你不再做罪的奴仆了。这段话里有很多很感动我的，我就用这句话最感动我的来结束，因为这也是我的盼望。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我最希望的，我不要做罪的奴仆，我不要听罪的话。那个罪不仅是包括那种邪恶的念头、骄傲、自大等等，那罪也包括悲观、绝望、厌世。让我们不做罪的奴仆，罪都是来自对上帝的不信任。这个上帝这么爱你，这么奇妙，这么全能，你怎么可以再做罪的奴仆？他用他的儿子的血，这又是另外一个描述的方式，把你从罪的权势下赎出来。圣经里好多次讲，我们原来好像是罪的奴仆，在一个罪恶的国度，在一个撒旦的国度，他鞭打你，上帝用他儿子的血把你赎出来。各位，不要再去做奴隶了，不要再做罪恶的奴隶了，不要再做情欲的奴隶了。你那个做情欲、做罪恶奴隶的、做魔鬼奴隶，你那个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隶的人，你为什么不要做一个自由人呢？年轻人，不要再在那里设立内任，装得自己很潇洒，其实你怕得要死。让我们归向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与罪恶作战，包括到要到流血的地步。我们一再讲，信靠上帝完全是主的恩典，不减少反而加重你对罪恶的作战。我们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不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不要顺从身体的私欲，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上帝。各位，这都回到我们前几天讲的，献给上帝。你知道那又像什么？对不起了，这是最圣洁的，但是我要用最情色的来讲，那好像一个女孩子把自己献给她的丈夫一样。圣经是这样描述的，保罗是这样讲过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过，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让上帝，让你的丈夫，让你的耶稣，让你的基督，他的爱，他的死，他的圣洁，他的美丽，拯救你，吸引你，也使你甘心乐意把自己献给他。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做罪的奴仆，我们做自由的主人，我们做上帝爱的奴仆。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愿我们所爱的丈夫，愿爱我们的丈夫就是耶稣基督，愿我们的救主，愿我们的主，愿我们的朋友，是这么的可爱，是这么的可敬，以至于我们不仅接受你的恩典，我们也喜欢学习你的样子。你做什么，我们就想做什么。主，让你的美善成为我们的吸引，我们要模仿你，要学习你，因为善良，因为慈爱，因为公义，因为勇敢，实在太美了，我们自己活不出来，但我们羡慕这样的美好。求主把这样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渴慕那上好的福分，我们渴慕，你就白白赐给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